逻辑的角度，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首先我先问你，是不是相信神是全知？你相信神是全知吗？没有一件事他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没有发生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任何事情都在他的掌管底下，不管大事小事。所以你相信神的全知。第二，你相信神的全能吗？如果神是全能，那么包括罪恶，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管底下。因为耶稣说过了，如果不是父神许可，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不能够超越在神的意志之外而发生。也就是说，当神的意志许可或是神定义要如此的时候，这个事才可能发生，包括罪恶。如果罪恶发生了神不知道，那他就不是全知。如果罪恶发生了神没办法去处理，还要慌乱的去收烂摊子，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位神就不是神。那既然如果神连一根头发他都要有他的定义和许可，这个头发才可能落在地上的话，那像罪这么大的问题，那就更不要说了。所以罪会产生，如果不是神定义，罪是绝对 no way 的，因为他一点都没有能耐可以发生，特别是在这位圣洁的神的掌控底下，如果不是神许可 no， 绝对不可能。甚至神定义，好，那这点很重要，这也是奥古斯丁，我非常感谢主，如果不是奥古斯丁，是当初一个很有名的教父，他能够思索在基督教界被神所大大使用。你要知道一件事，基督教绝不是理性思维，也是要我们借着理性思维来思考认识这位神的。那么什么叫预知呢？预知就是神，你注意哈，神是无所不知道的，这神的知识，神是被动的。怎么说是被动呢？如果没有神你说是撒旦天使长的堕落都必须是神的，这我问你，那神许可罪吗？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去读这些经文给各位听了。但是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定旨就是神预定，先见就是神预知。他既按照神的预定和预知，被交与人，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注意，神。耶稣在克西旁边找到父王后面的时间，我们当时放过的时候放过的时候，后面的时候看看没看，后面的时候就是无法之人的手，这个人的根来成就。他说你不说对，可以认识他来保护你，来保护你，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罗马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样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注意好，我的不义，也就是说我的罪，若是显出神的义，是不是如果神还降怒审判我、刑罚我，那神反而变得不义呢？保罗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注意第七节，若神的真实因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你注意哦，神的真实，神是圣洁真实的本体，因为我的虚谎，也就是因为我的罪，反而怎么样，越发显出了神的什么荣耀。这就是奥秘。如果没有罪，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如果没有丑陋，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丽；如果没有疾病，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健康；如果没有黑暗，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光明。然后这些人说了，若神的真实因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还要说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 有啊、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你懂不懂？保罗讲这句话，现在练几个 paradox 给你听，我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哦，我还有一张纸没有列下来，太多了。我比方说举个例子。定义罪了，许可罪了。我上讲过，神的旨意是一个旨意的计划，第二个计划，第三个计划，第三个神的许可，第三个第四个是神的任务。但是这个电影之后，他说什么神？好，我现在读一段经，读一段，注意哈，因果，注意哈， 英国的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也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第三章论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他有这一段话，他说：神从亘古之前就按照他至圣洁及智慧的旨意，随己意命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包括罪，而且毫不改变。虽然如此，神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这是 Westminster 第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现在还要讲一个重点给各位听。你要知道一件事哈，我们先看一节经节，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找到谁帮我们念？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那个兽。哎。我请问你，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把你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哎，我问你，为什么神要把你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我问问那个王俊，你知不知道？啊？他已经知道什么？那为什么他要知道哪些属他，哪些不属他？有一个前提，他已经先预知也预定撒旦的堕落跟人类的堕落会把罪恶带来，所以神已经先预知跟预定好你我要从罪恶中把我们救赎出来，把我们的名字放在生命册上。这是一个多奇妙的奥秘啊！如果不是因为神预知预定罪，神根本没有必要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神也没有必要在创世以来，你我都还没有，宇宙万物都还没有创造以前，就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先写在生命册上了。你说奇妙不奇妙？月英啊，不可思议的事。你明白我讲的意思没有？有没有明白？不明白你再问我没关系。要、yeah. 哦、oh, no.啊，对，人的名字会改，我改了三次名字，刚开始叫 Robert， 后来觉得不好，后来叫 James 不好 James， 现在叫 Elijah。 那我请问你，在神那里神用的名字是什么？保罗，注意好，保罗也好，耶利米也好，都说我是在母腹中就已经被神怎么样，被神怎么样拣选了、啊、这是个奥秘。其实保罗说我在母腹中就已经被分别为圣，被神拣选，保罗的意思是实际上在很多的经文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先拣选好，已经预定预知，徐建远我要你得救。那为什么神要预定预知呢？而且创世以前根本都还没有犯罪，罪都还没有产生以前，神就已经先预定预知要拯救人，要拣选哪些人，为突然莫名其妙要拣选，一定有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先预知预定有罪要产生。就是因为有罪要产生，我再讲一遍，如果没有神的预定，罪绝产生不了。他太 powerful， almighty God， omnipotent， 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一根头发不会落在地上，那更何况是罪啊，开玩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好好读整本圣经，你要好好读每一段经节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抽丝剥茧般的就看见里面的奥秘。这就是保罗说了，这就是神在万世以来隐藏的 奥秘、智慧跟旨意。保罗特别用这三个 term， 奥秘、智慧跟旨意。OK， 对。对，我告诉你，你就是去问保罗，保罗也答不出来。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怎么说呢？罗马书11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1章33节，保罗自己也讲不出来。但是保罗领受这个启示，他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罗马书11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保罗，保罗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希腊、罗马、犹太所有的，他可以说他是一个这么大学问的人，他都赞叹他不明白这神太奇妙的奥秘。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们不知道。这才考验我们的信心了。假如你说这个不合理，这个不合我的逻辑，或说神怎么会这样子做事，因此我就不信。感谢主，保罗给我们提醒了。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18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什么的道理？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注意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注意啊，蒙召的。24节，但那蒙召的，注意哈，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什么样的人？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什么样的人？软弱的人，叫那强壮的羞愧。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我们一起读30节，30节很重要，预备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是什么？本乎神。什么意思？你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什么意思？如果不是神主权的救恩，我们根本 no way， 不可能得救。所以这是后面我要继续讲的，加尔文派跟亚美尼亚派之间的。你要知道亚美尼亚派最大的缺失是在哪呢？我把它列出8项。亚美尼亚派他们也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也相信十字架的救恩，他们也相信基督的宝血有功效，他们也相信神必须要信才能够得救。但是亚美尼亚派犯了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人的 human will 或是 freedom 或 free will 把它同等于神的 sovereignty。 他们把 free will 把它误会成为了 autonomy， 成了神人的自主权，这是很大的问题。你注意听哈，包括 Erasmus， 包括 Pelagius， 包括 Arminius， 包括 John Wesley， 包括 Charles Finney 等等，他们把人的自由意志抬高到人是自主权，跟神同等。那你注意哈，神说得很清楚，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唯独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得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还是有限定，人没有绝对的自主权，虽然神给人自由意志。好，这是第一。第二，亚美尼亚派怎么说呢？上帝投票投你一票是要救你，撒旦魔鬼投你一票是要什么？把你送到地狱去。怎么办呢？你们两个人现在平手，那因此呢，这个平手要怎么来决定呢？那就看你许敬远了。意思就是人的 free will 高过 God's sovereignty， 这是很可怕而且很严重的错误。这是第二。第三，他们说神想尽各种的方法去要拯救他所想要拯救的人。注意哦，神想尽各种的方法想要去拯救他所想要拯救的人。可是如果你的自由意志拒绝不要接受神来拯救你的话，那么神就是干犯了你的自由意志。这是他们的 basic concept。 请问这是对还错？这是对还错？这是很严重的错。开玩笑，是你比较有能力还是神有能力啊？回答我，当然是神嘛。神要你许敬远得救，你都不能不得救。神不要李军得救，我想得救我也没办法得救。这是 God's， 注意哦，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第九章， God's reprobation， 神的摒弃，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叫谁刚硬我就叫他刚硬。然后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什么？我所恶的。哦，亲爱的姊妹们，然后后面保罗早就知道有人会说神不公平，后面保罗怎么说？窑匠岂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好一个墙？如果做得不好他把它废弃掉，他另外再做一团，窑匠难道没有这个主权？谁能说这个窑匠不公平呢？保罗说断乎没有，神绝对没有不公平。这是神的逻辑跟智慧，跟我们的逻辑智慧我们怎么比？神的逻辑智慧如果在天花板，我们的逻辑连地上都还没有，不知道在地底下多少层。我们的人逻辑跟理性智慧，我们用我们的逻辑想要把神框框在我们的逻辑理性智慧里面，我们就犯了很严重的错了。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讲得很清楚，神叫那些智慧的人叫他们羞辱，成为愚拙。注意，神的话跟神的作为，如果我们拒绝不相信，神的话就成了我们的审判的工具，成了我们的什么？绊脚石。你记住，其实神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呀。对，摩里宾，你这个问题很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用很短的时间短短的回答你一下。神预定预知预定谁要得救， Nobody knows.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你不要去管神要不要救这个人，还是神不要救这个人。你只有一个责任，向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是什么呢？是 the means to reach, to achieve the end。神要我向你们在座的传福音，比方说你们当中，比方说一部分人是神预知预定要得救的，有一部分人是神预知预定不得救的，可是神还是要我尽我的本分去传福音，包括我的亲戚家属。好，我只是尽我本分传，至于谁得救那是神的事。第一，第二，神要借着你去传福音是一个途径和方法来达成神预知预定这个人要得救的目的，懂了没有？ The means achieve the end。 好，第三，神就是因为他的智慧，神要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衬托神的智慧，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顺服神去完成大使命。第四，就是有些人，比方说你的亲戚，举个例好了，比方说你的兄弟，你很爱他，他还没有信主，你去跟他传福音，但是看到他一直都还没有信主，直到他要离世以前他突然信主了。我上次举个例，比方说台湾的那个陈进兴，很坏的那个陈进兴，十恶不赦的被全国通缉的那个大囚犯，最后他信主了。但是他，你不要看哦，这个人虽然从人的角度是大坏蛋，该斩该剁该砍该被这个，但是他是在创世以前已经神已经知道他，神也预定要救他的。那么神又为什么又许可他犯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正是因为他这么恶，等他得救的时候，他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他才更发出心里对这位神的颂赞伟大。他不能够明白，看到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凭什么神的恩典降临到我？我相信是神的旨意。加尔文派，注意啊，加尔文派，其实我不喜欢讲加尔文派，我不是因为加尔文，我不是信加尔文。就像保罗说的，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基法算什么？我不属基法，我也不属保罗，我也不属亚波罗，甚至你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个也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挟天子以自重。保罗说 no， 不是这样。所以 Charles Spurgeon 英国的布道王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加尔文的神学是真正的圣经的神学，加尔文的神学是原原版版的，是福音的本身，福音的本质。所以我接纳，我拥抱加尔文神学。哦，他说不，不是加尔文神学，他说其实我就是拥抱神的话。啊，很多东西不能凭我们的逻辑理性去完全衬透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他讲什么？属灵的人能够衬透万事，属灵的人神就打开他的属灵的悟性跟智慧。很多东西是需要用信心的，但是神就会开了你的智慧，开了你的逻辑，开了你的这个思维。我能够今天蒙神的怜悯，开了这个悟性智慧思维，那是神的怜悯，那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不知道我这样答复你吗？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Okay? Yeah. 哦，你OK， 我跟你讲哈，你要为什么是内疚？ 要为你没有尽心尽力好好的去用爱心好好耐心的去传福音，只要为这个内疚，不必为他的结局去内疚，懂我意思吧？他的结局完全在神手里。等我们在后面再上的时候，你就更诧异了，哇，这位神怎么是这样？这个的目的，注意，不是别的，只是让我们赞叹这位神太智慧、太伟大、太深邃。只有这样，然后就说，主啊，我算什么？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你为什么厌中我？你只有感恩，你只有颂赞，你只有委身，你只有爱他，你只有为他而活。这是神的话语启示我们的目的是在这里，不是别的，不是让你骄傲。亚美尼亚派，注意哈，亚美尼亚派认为说，我能够信耶稣接受的救恩是因为我做了正确选择，所以我可以骄傲。结果 Charles Spurgeon 英国的布道王子，他用了一个比喻，耶稣讲到有一次有一个税吏的祷告，有没有？他垂着胸连头都不敢抬，主啊，我如何如何不能等等，开恩怜悯我等等。那个法利赛人祷告不是哦，那个法利赛人祷告是什么？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有没有？你看我又守十分之一，我又读经，又祷告，我又进食，我什么都做，你看我多好。Charles Burton 他说，亚美尼亚派的人就给人带出这种心态，他甚至说这是 blasphemy， 他说这是亵渎。当然用这个词是稍微重了一点，但是你可以知道 Charles Burton 他是神重用的大仆人，英国的布道王子，被神大大的重用的这样一个仆人，他会讲这种话，就是让我们看见亚美尼亚派的错误就是太自义了，没有看见神的主权，太高举人的 freedom will， 真是很危险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是完全被罪恶玷污到，我们不可能去主动寻找神的。等我们后面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清楚了。好，我下面再讲亚美尼亚派，注意哈，他们认为神预定你得救是因为神已经预知徐静远会对福音有回应，所以神才预定徐静远来信主使他得救，对不对？假如我是神，我因为预知徐静远会回应福音接受基督，所以好，那我才预定你得救。那注意哦，他的意思是神的主权意志是被人的自由意志牵着鼻子走，这是很严重的错误，看见了没有？亚美尼亚派他们呢，企图想要替神解脱解围，免得说什么神对人不公平。谁说神对人不公平？我请问林敏，你凭什么今天会坐在这？我凭什么今天会站在这？凭什么？我们有什么资格呀？我请问你，你我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坐在这？我们一点资格都没有，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连我们的自由意志都被罪恶玷污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所以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的叫做什么，叫做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就人的这个自由意志成为完全被罪恶所辖制，我们成了罪的奴仆。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选择神，我们只有躲避神逃避神，我们不可能选择神的。我们凭什么今天坐在这？你说对不对？全部是神的恩典了。好，亚美尼亚派还讲啊，他们呢，这个忘记了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你注意一件事哈，其实耶稣讲这句话 实际上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已经病到无可救药。我请问你，我们梁长老梁医生在这里，假如今天有一个病人病到了他已经要死掉了，他可不可能去主动还去要想去吃药？他动都不能动了，除非医生或护士把他的头抱起来，然后呢用汤匙一口一口把药塞到他的嘴巴里。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大医生，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药。为什么说耶稣是药？徐静，因为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活水。我们要吃这个粮喝这个水，就是要医治我的罪恶的病。我自己不可能就吃药的，除非这位耶稣把我抱起来，用温柔亲切的态度把我的头扶起来，用汤匙一瓢一瓢把药喂到我的嘴巴里。我不可能主动去寻找神的，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都是，保罗说你们是什么，不要说你们，应该说我们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死人呢，死人怎么可能会自己去这个？读神的话一定要好好读，要小心的读，仔细的读，然后多去揣摩去思想，我们才会越来越看见圣经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好，很多好，我现在要回到主题。神绝不犯罪，他也绝不制造罪，他是绝对的圣洁，这有很多的经文我就不讲了。请注意，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请特别注意，以赛亚书五章，神借着以赛亚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神说祸哉，这些人有祸了。我请问，如果照加尔文这样讲的话，神预定罪，是不是神也是作恶？或说神称恶为善，是不是这样？神说得很清楚，祸灾凡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那些人，要面对神非常严厉的审判。那难道神自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神是这样的吗？那你对于神预定罪这个事你现在怎么看？张黎姐妹，你现在对于神预定罪这个事你怎么看？接受？你注意听我再讲一遍，如果神不是全知的神，罪要产生神还不知道，那这位神就不是全知的神。圣经说大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没有说慌了站起来，哎呀徐静怎么办，这个罪行了发生了我竟然都不知道。那徐静也说，那你不是神，我自己是神，你说对不对？这位神是全知。好，罪现在产生了，那神如果没有办法阻止他或制止他，那神就不是全能的。那为什么神许可罪出产生呢？就表示神预知也预定了，因为神说得很清楚，若不是神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地上，若不是神许可，连罪根本不可能产生，罪毫无全能。注意哈，罪毫无全能，除非神预知预定许可他，然后借着罪的产生才反而更彰显出神的全能，彰显出神的圣洁，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唯有他能够制止罪，唯有他能够借着罪来制止罪，除去罪，借着罪来什么，看见神他的一切的美善荣美的属性。那为什么神要这样我不知道。所以中世纪的意大利的一个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是如此的强而有力，他能够将任何的邪恶导向良善的结局。这是 Thomas Aquinas 在 Saint 奥古斯丁之后也是神重要的一个大仆人，Thomas Aquinas 讲的这句话。 神是良善的本体，真理的本体，完美的本体，圣洁的本体，光明的本体，这些都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所以 John Kevin 讲了一句话， John Kevin 他明白和体会出神的这个奥秘之后，他以敬虔、谦卑、顺服和赞叹的口气说，当神闭口不言的时候，我就应该停止直问神。这是 John Kevin 讲的，你记得吗？我们来看一节经节，约伯记，看在这里面，我们看约伯记第四十部分哈，约伯记我们看42章，约伯记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你问我，求你指示我，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你再看一处，我一下，我们看40章，约伯记40章第8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8节，预备来，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是神对约伯讲的话。注意，如果你我今天因为神预定罪，然后我们就归咎于神，那神今天也在问你。这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谁敢说神有罪？谁敢质疑神，说神做事不公平？谁敢质疑神，说神为什么神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事？ No， 保罗讲得很清楚，这是神的什么啊？来，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看第3章，第9节，以弗所书3章第9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11节，这是照着神从创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什么旨意。保罗说神的这个旨意太奥秘了，然后保罗后面又讲是神的智慧，保罗特别用这3个 term， 神的旨意、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我不知道我讲有没有讲清楚哈，这是很重要的。我先暂时听到这，看各位说没有。我最后把这个再讲一遍，你请注意，请注意哈，注意听这句话。奥古斯丁他说，神许可罪恶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乃是出于他永恒的旨意。神若不预定罪，罪恶是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因为罪恶本身是毫无全能的。然后你再注意听，任何事情 包括罪恶，注意哈，要注意听哦，绝对不能够脱离神的意志之外而产生。连那个头发掉在地上，如果不是神意志之内所许可或是准许他要他掉地上，他也绝不可能掉在地上。你阿不阿们？你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原谅我讲这句话，你的信仰出问题。你一定要绝对相信 God's absolute sovereignty。 我是绝对相信的。那你说了，牧师啊，为什么我看到有些人对神很嚣张啊？他们不但不信神，而且甚至说些亵渎的话，哎，神竟然没有能把他们如何。对于这个问题，莫里比弟兄你怎么看？Mason，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时间没到，许金元弟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时候未到。BJ，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懂。那
进地狱，让那个人……
哦，进地狱就完了。OK。杨兰弟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对，是，我讲一个例子，你听，大家都知道希特勒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注意，希特勒杀这600万犹太人，都是神的定旨跟神许可。啊，不，我不能讲神的定旨，不能这样讲，我只能说神许可。那这个要追溯到前面，因为当时那些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钉死他，钉死他！如果有什么罪，就落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记不记得？有没有？神说好。你讲这句话，我要你兑现。近处的预言就是在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焚毁。当时是希律王盖非常雄伟的殿，花了46年才盖成的，一把火全部烧掉，把那个石头跟石头这一块石头有多重，你知道吧？5000公斤重，比那个埃及的金字塔一块石头就有2500公斤重。希律王为以色列人盖的那个圣殿雄伟到一个地步，光是他的那个幔子就要300个人才抬得动啊！你看这个殿多雄伟啊！希律王盖的这个殿被罗马的提多将军一烧毁，这是近处的远，很多以色列人被杀，被奴隶等等。远处的预言就在二次大战，希特勒杀了600万，这600万一杀就应验了旧约的先知，神说我要怎么样把你们赶散，我要怎么样再把你们招回来，我要摇大旗，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把我的百姓重新招聚回来。现在还几分？我们超过时间了，还有2分钟结束。好，那我尽快。结果就借着希特勒的恶来成就了神在旧约所成就的义，就真的把以色列人又这个当时以600万犹太人被杀，引起全世界对犹太人的同情。当时苏联因为他是联合国的 Five Vital Power 之一，他想要打个如意算盘。苏联是共产国家，在中东是无一席之地的，因为回教徒基本是反共的，所以呢，苏联想要在中东战略地位，又有石油，想要有一席之地， no way。 所以苏联就借这个机会，全世界同情犹太人的时候打个如意算盘。什么算盘呢？他想在联合国动议让以色列能够复国。可是神很幽默，神说不，对不起，我讲错了，先是英国，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英国想先动议，可是呢，神很幽默，神不用基督教的国家英国来促成这个事，神很幽默， 他竟然用共产党的老大，用苏联，因为他呢没一席之力，想要在中东有一席之力，他想如果让以色列在那复国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在中东有一席之地了，包括石油，包括战略。苏联是打如意算盘，结果呢很奇妙，长话短说，好，结果真的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哎，我请问你，神借着希特勒的恶成就了神在旧约早就已经预言要以色列复国这件事，这么惊讶的、出人意外的、想象不到的、奇妙的、超自然的，在1948年5月14号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复国，请问这是偶然吗？王俊，那是什么？神永恒的旨意，神绝对的主权，神永远按他自己旨意，按他所喜悦的，他要成就他一定要成就的事情。你一定要相信这位神，太重要了。亲爱的姊妹们，我现在请问，还不认为罪是神所预定的请举手，没有关系。是不好意思，心里想我想举手，对不对？神没有因为罪产生在他意料之外手忙脚乱收烂摊子，神也没有因为罪产生心中慌乱措手不及。太奇妙了，这位神。好，我想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我们下礼拜在这个，我们哦，下礼拜我不在了，哦，对不起，那就下下礼拜好不好？好，最后一分钟有没有问题？王立峰弟兄，没关系，没关系，你问一下，预定跟什么？所以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天使长的堕落，这个在以西结书、以赛亚书都有。哦，你也知道，天使长堕落是他自己的恶，可是神，这个就是太微妙的一个奥秘。我们很难去 harmonize 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之间怎么样？不过，下一堂课我会讲到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之间怎么样去 harmonize， 也有圣经的一些根据。我会还有宿命论的问题，下一次。我坦白告诉你，太奥秘，连保罗都说深哉，神的智慧和知识，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他的智慧何其难寻，这个连保罗他都搞不懂，太奥秘了，太深邃了。保罗他只能讲这句话。而且保罗讲这句话是在讲完什么时候讲的，你知不知道？特别从第九章到十一章，第九章到十一章全部是讲到神的主权预知预定的核心。他讲到神的救恩的作为，在这个当中神是如何运作的。保罗说我自己也搞不懂，甚哉啊，他赞叹这位神太伟大太奥秘。保罗都搞不懂，我怎么搞得懂啊？对不对？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救赎，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主权。你是那位太奥秘、太伟大、高高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位上帝。你是圣洁，毫无罪恶。人类的犯罪、人类的堕落，主绝对不是主你的旨意，也绝对不是你如何。主啊，但是你为什么预定这件事情？太深奥，太奇妙。主，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存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我们只有求主你开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在主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好。